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是路加福音的第六讲，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五讲的内容。第一讲呢，一到四节我们学习了信心的基础是什么。第二讲呢，我们从撒加利亚的身上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第三讲和第四讲，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学到顺服的功课。那在上一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我们从玛利亚的尊主颂，我们学到了神的怜悯，我们要因为神的怜悯而喜乐。神怜悯卑微的人，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神的怜悯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路加福音的一章五十七节到六十六节，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与世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请大家一起站立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预备起。以撒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要搞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要叫他约翰。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三地，凡听见的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今天早晨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考考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也赐给孩子当讲的话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敢这样祷告，因为你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后面有一幅照片啊，我们看一下。这一位呢是亨利·莱特，1793年出生，1847年归天家。所以呢，他是19世纪呢英国圣公会的一位牧师。那他之所以为大家纪念，是因为他在去世之前啊，留下了一首很美的诗歌，叫《夕阳西沉》，也叫《求主同住》。那大家会唱的举一下手。好，不多哈。那这个歌词非常的优美啊，我给大家读一遍，叫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住，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住，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那这首歌之所以非常的出名的话，是因为有一个故事，待会我们会看哈。我们先看这首歌的话，其实在很多的场合都被唱过。那最常唱的场合是在追思会上啊，比如说在英国的国王乔治五世去世的时候就唱这首歌。那其实呢还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唱这首歌，比如在体育比赛的时候， 在每一届英国足总杯的决赛、橄榄球联赛、挑战赛上也会唱这首歌，甚至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题歌。那 不仅仅是追悼会，还有这个体育的赛事上会唱这首歌，在婚礼上也会唱。那在乔治六世的婚礼，和他的女儿，就是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婚礼上也唱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名。那 这首歌后面是有一段很美好的故事哈。我们先看这首歌，它其实是取自于路加福音24章29节，那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了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呢却不认识这个复活的主，然后我们的主就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门徒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所以呢，这是这两个门徒对主的一个请求。那因为这两个门徒当时的心情大家可以想象，因为他们的主呢已经被钉十字架、被埋葬，3日之后呢却看不到尸体，所以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悲伤，也是绝望，也是无助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求主与他同住。这两个门徒的心情和当时莱特牧师的心情非常的相似。莱特牧师呢，在1823年的时候，为主抛下一切，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来在那里当牧师，一当呢就当了24年。由于繁重的教牧工作和潮湿的海洋天气，使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渐渐不支，所以医生呢就让他要放下，到法国的南部去疗养，因为那边阳光会好一些。所以在1847年9月4号，就是他动身的前一天，这一天正好是主日，他感到自己身体非常的衰弱，觉得已经日薄西山，他依靠着窗眺望外面的天空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平安。但是这个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牧养多年的教会，要为会众主领一次圣餐，并留下临别的赠言。那领完圣餐之后，当天晚上他在海滨散步，直到夕阳西沉的时候才回来。他知道归主的日子已经近了，就写了这首诗歌《夕阳西沉》。然后第二天呢，莱特牧师就启程去法国南部疗养，但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在途中就归主了，归天家了。所以呢，这首诗很多人因为这首诗的开头一句话感动流泪而接受耶稣基督，有很多人也特意的慕名前来到莱特牧师的墓前去怀念。虽然莱特牧师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服侍了24年就被主接走了，但是主通过莱特牧师的服侍大大改变了整个小渔村的生命。整个教会呢有800多人，莱特牧师作为主的门徒，通过讲台的服侍，通过为教会写作诗歌以及自己生命的见证，影响了他周围的人，造就了他身边的人。那有的弟兄姊妹会说，这是牧师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仅仅是牧者，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去传福音，去影响身边的人。因为大使命不仅仅是对牧者来讲，也是对所有的每一个在座的基督的门徒、基督的跟随者来讲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同样也会讲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和亲人对施洗约翰的出生和取名字让我们看到呢，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他们怎么样通过取名字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影响他身边的人。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就是信徒与世人。今天的信息分为3点。第一点，世人因着基督徒信徒的见证而喜乐，57节到58节。第二点是世人仍然挑战 信徒的信心。第三点，世人因着信徒的信心被指向基督。我们先看第一点，五十七节有说到，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我们这里看这个两个字哈，一个是听见啊，一个是一同欢乐。那邻里亲戚过来庆祝他们家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老年得子。那么他们听见什么呢？显然是听见伊丽莎伯在给他们在讲，我得了这么一个儿子，全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撒加利亚是哑巴，还不能讲话，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一点，作为基督徒，作为信徒，当我们看到像周围的人来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些都归于神的恩典和归于神的怜悯，这样的话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一同来欢乐。第二点，我们看一同欢乐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回去看路加福音一章十四节，当天使长向撒加利亚来预言的时候，他说啊，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所以呢，这里就回应了路加福音一章十四节的预言，这周围的人确实是很欢乐，因为这个孩子不简单，他是施洗约翰，他将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的心回转，行在主的面前，为主来预备合适的百姓。那我们的身边呢，也有很多的见证，世人看见也会跟我们一同的喜乐，甚至归主。比如说下面这幅图片中的母亲，叫多迪奥斯汀，这位母亲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她身边的那位大家可能都认识啊，Joe Austin，休斯顿的 Lakewood 教会的一个牧师。那他的母亲是1933年出生，那今年86岁了。在198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就右边呢叫《癌症得医治》，来记载呢他的癌症得主医治的历程。因为他在1981年的时候，48岁的时候得了肝癌，但是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他的癌症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啊，来纪念。来记录啊，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边呢，有癌症得医治，也有癌症没有得医治。我们知道这些主权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感谢神借着这位母亲来记录神在她身上所行的恩典，也让可以鼓舞鼓励后面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身处这个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主的手仍然在掌管一切，主仍然是对我们不离不弃，他是那位医治的神。那在我们北卡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弟兄，他也是患了鼻咽癌，那经过 又是化疗又是放疗，那靠着神的恩典，他现在已经是 cancer free 了。感谢神，这位弟兄从神得了安慰，也常常是安慰其他在难处中的肢体，或者是慕道友，或者是亲人，将欢喜和快乐还盼望 带给身边的人。那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癌症的医治，这样的一个恩典值得我们去分享，和周围的人亲友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我们都值得我们分享。比如说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退休会上面，我们亲子教育的 workshop 上就提到，我们提倡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所谓家庭的祭坛呢，就是全家一起来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向神祷告。那前面我们就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作为父母呢，其实是可以跟孩子来分享神在父母身上，在这个家庭身上，在我们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所行的大事。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在那个分享，我们不仅仅是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单位上，我们都可以随时分享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事，让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我们原来教会的有一个弟兄就为我祷告，为我的这个信主祷告。那他当时呢，他没有跟我说，他说他给我祷告的时候是其实把这件事情写到他的这个祷告事项的那个本子上，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替我祷告。结果那一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他就拿出来那个本子，他说：刘江华，我很感谢主，我为你的信主我祷告了将近一年，你看你真的是信主了。在十月份这个收洗的哈，十一月份感恩节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也鼓励呢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为旁边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慕道友代祷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代祷的事项呢记在小本子上，我们看我们的神多久来成就这件事情。那么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可以来数算神的恩典，一起来分享神的大能，分享这样的一个欢乐。以下是第一点，世人因信徒的见证而喜乐。现在我们看第二点，但是这个世人仍然是挑战信徒的信心，从五十九节到六十四节。通过这一段讲，主要是讲给孩子取名字的一个故事。邻居和亲戚都有建议，要给孩子取一个跟父亲一样的名字，也叫撒加利亚。但是这时候这位母亲伊丽莎伯却坚定地表示不可，要叫他约翰。当然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还不能开口讲话，大家算算撒加利亚变成哑巴有多长时间了？十个月，对，十个月。那即使是当这个众人看到这个母亲是反对，他没有去问这位父亲，这位父亲虽然是不能讲话，他要了一块可以写字的板，那个板上面可能有蜡，他可以在上面写字，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然后呢，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就开了。我们想一想，撒加利亚，如果你是撒加利亚，你十个月不能讲话，忽然可以讲话了，你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你要感谢神，你还是咒诅神？不会哈，我想这里是肯定是感谢神。那这个他是称颂神，因为呢他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奇迹，让他们老年得子。另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名字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人的名字往往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名字跟他的生命跟他的品格是相关的。名字呢代表一个人的身份，那取名字其实呢也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的，就是说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取名字，是代表呢他对那个人是有一定的权柄的。所以说我们看在犹太人里面，一般都是父亲给儿子取名字。通过取名字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世人对信徒的信心仍然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有看到三个挑战，第一是社会要给你命名。一章五十九节提到说，他们，这个他们是指他的亲戚和他的邻居，要按照惯例去给他取一个他父亲的名字。这个他们就代表着社区，代表着社会，社会要给我们贴命名，要给我们贴上一个标签。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但以理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的时候，要他吃什么？要吃王宫里面的膳食，要让他来敬拜他们人手所造的金像。但是但以理呢却没有跟随他们，没有顺服他们。这是第一个挑战，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会 给我们命名。第二个挑战，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家族要给我们命名。第六十一节有说到，你家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也就是说你不叫父亲的名字可以啊，但是你的家族里面好像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亲族，我们的家族也会对我们有挑战。你这个家族呢，实际上代表着过去，代表着历史。圣经上往往也有这样的一个偏见哈，比如说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拿单业说的，对不对？他就知道那个地方好像历史上也没有出过什么先知，所以说你说这个弥赛亚，这个大先知出自于这个拿撒勒，不可能。 就是说，这是第二点，过去也会给我们带来挑战。第三，最后，环境也会 给我们来命名，给我们来带来挑战。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撒加利亚是只是哑巴还是又聋又哑？只是哑巴，但是他们这边呢是显然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因为他们也给他比划手势，对吧？没有跟他直接讲话。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常常会给我们贴一个标签，因为他们看到撒加利亚是哑巴了，接着就顺其自然的把他也当作聋子了。那圣经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当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一个大光啊，主向他亲自显示，然后主让亚拿尼亚去见扫罗给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亚拿尼亚是怎么说？他说这个人常常在耶路撒冷是迫害基督徒的，对吧？那么他就想当然的就认为，就是说这个扫罗是一个对基督徒很不友善的一个人，那怎么可以去跟他按手祷告呢？这个就是环境的标签。所以让我们看到，不论是社会、我们的家族和过去，还有环境，都会呢给信徒来贴标签、取名字，对他们施加影响。但是撒加利亚是什么回应的呢？在63节，他虽然不能说话，却拿过一个写字板上坚定地写下了他的名字是约翰。让我们看到这个名字最后是谁取的？神取的，是的。因为神早就通过天使加百列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就叫约翰。这样让我们看到呢，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都持守住了神的话，都给这个孩子取名字叫约翰，顺服了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神对这个孩子早就有了主权，神早就拣选了这个孩子，要为主耶稣基督来修直道路，预备合适的百姓。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家族和环境也会给我们贴标签，让我们对我们施加影响，让我们追随这三种是力量，不去追随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到了，我们要靠着神，相信神，相信神已经给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基督徒。那说到这个取名字，我们在下一页，我去年陪我儿子去基督教的大学去参观的时候，再下一页，这个是他们的大礼堂，正好是那个校长讲道，他们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讲道，每天10点到11点，那天正好是周五。那校长讲道的题目是取自于以弗所书3:14-21，大家看到他这个系列的主题标题叫什么？就叫 Identification in Christ、就是说我们的标签，我们的名字呢是属基督的，是基督徒。然后那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 We are strong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得以刚强。所以呢，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就让我们与周围的人不一样，让我们要分别为圣。那弟兄姊妹们，当你面临社会、家族和环境对信心的挑战，给你带来难处的时候，你能否经受的考验？就像圣经里面刚才上一幅画面讲的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故事。那我们在以前的教会，我们会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表演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也 在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所以我印象很深。那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功课，就是挪亚是如何能够面对周围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来建一艘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方舟。所以让我们看到挪亚其实也在面临刚才这三方面的挑战，但是他单单的因着信心就经受了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神最后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说呢，他是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 回到我们自己，回到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们面对这样的三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否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呢？比如说当你在教会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做十一奉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家人还不信，还没有信主，可能不理解你，甚至嘲笑你，你是否能经受得住挑战？当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饶恕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你的家人和朋友可能会嘲笑你软弱，你是否能经受得住挑战？当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培养教育孩子，让他以神为中心，那你可能会遭到周围的人的不理解，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上常青藤的学校，那其他的其实都是次要的，那你是否能顶住周围人的压力？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经受住这一切的外部的挑战，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仰，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也就是今天的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世人因着信徒的信心被指向基督，65节到66节。首先我们看到旁边的人其实有两种反应，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呢，其实是在64节里面是稀奇，也就是说当周围的人看到基督徒与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其实觉得很奇怪啊，对吧？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接下来他们第二个反应呢，就是65节，周围居住的人都很惧怕，因为他看到了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大事，那么他们就怕，惧怕神，就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惧怕其实是一个合适的反应。第三，我们看到呢，他们的这个稀奇和惧怕之后，他们心里在琢磨，说这个孩子有主与他同在，那么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怎么样呢？怎么知道有主与他同在呢？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天使长所预言的，而且呢，按照神的预言，这个孩子10个月之后也出生了，而且他们也看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从10个月的哑巴变得又可以说话，所以呢，他们知道有这一位神，知道这位神是大能的神，知道这样的一位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呢，他们就知道主与这个孩子同在。那我们在上一堂的信息里面有提到，主与你同在的时候，通常是什么？主要使用你的时候，只要大大使用你的时候，所以呢，他们也在看到主与这个孩子同在，主也将来会大大的使用这个孩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开路，做一个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总结来说，第三点就是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在给孩子呢命名这件事情上顶住了周围的人和周围的环境的挑战，按照圣经的旨意，神的旨意，给孩子取名为约翰。通过这样一个信仰的坚持，神也祝福了撒加利亚，让他能够开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影响，把他们引向了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他们让周围的人开始稀奇，开始敬畏神，其次呢，他们也让周围的人开始思想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最后呢，旁边的人通过这个孩子的诞生和使命，最终也看到这个孩子是要为那将要来的救主弥赛亚来预备道路，要把他周围的人的目光都指向了那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同样把周围的人，无论是邻居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家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也很感谢神，我们的短宣队刚刚从台湾回来， 那也正是在履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去做一个实践大使命。那即使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台湾，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财务上的支持，我们也与我们的短宣队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不但我们的短宣队到台湾去，那有一个 NBA 的球员上个礼拜六也到台湾去分享福音，他就是林书豪，上面写了哈。那他的分享会呢的题目叫等待的艺术。为什么给他的分享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他在 NBA 里面足足等了8年才拿到总冠军。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他还没有任何一个 NBA 的球队跟他签约，所以他还在等待。那他的用一句话来总结林书豪的这一次分享会，就是等待的艺术。上帝永远不会浪费你生命中的任何的伤痛，所以要做到3点：不要放弃，不要妥协，也不要失去盼望。所以我们看到林书豪的分享会，他的宗旨和目的呢，他不是要让在座的那些观众成为他的粉丝，不是说引到他的面前，他要把那些观众呢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们成为基督的粉丝。所以林书豪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见证的事情，也是在实践一个大使命。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在处在类似的等待的过程。比如说在个人来说，我们有的肢体可能在等待身体的康复，有的人可能在等待事业的成功，有的人在等待孩子的成长，有的人在等待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的批准。那么在集体的层面，我们在等待教会的复兴，我们在等待属灵的接班人，我们更是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可能像林书豪一样，他在比赛中会受伤，撒加利亚在等待的过程中变成哑巴，使徒保罗在等待的过程中吃尽了各样的苦头。同样，我们也会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会遭到周围的人和环境的挑战，给我们带来各样的难处。然而就像林书豪所说的，上帝永远不会浪费我们生命中的任何伤痛，因为伤痛使林书豪学会依靠上帝来打球，变成哑巴使撒加利亚学会相信神的话。那么保罗一生所受的苦使他学会依靠神喜乐和坚强，让他可以开口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照样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也要相信，虽然在等待的过程中有各样的伤痛，但是这些伤痛会让我们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磨练我们，就像火炼金子一样，使我们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也求神来赐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走天路，彼此来勉励。让我们下一次我们遇到我们周围的肢体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更要关心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跟主的关系是不是每一天都要更近。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信徒和世人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想大家可能会想到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在世不属世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受世界的影响。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说我们要一方面不要受周围世界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反而要影响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灯，灯呢就是要照亮周围的人。我们也知道前几天有一个消息，有一个牧师和基督徒的作家叫 Joshua Harris， 他呢宣布他放弃了他的基督教的信仰，抛弃他多年的信仰。那么他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会令很多人跌倒，其实也会让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把信徒领到某一位著名的牧师或者著名的神学家面前， 就是引到人面前，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人呢，往往都有软弱，就像这位牧师、这位作家一样，当他这几天说他离婚，他又抛弃他的信仰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看着这个人，那你就会被绊倒。所以呢，就像今天第三点的信息一样，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是要把周围的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而不是到引到你自己面前，不是引到牧师面前，是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只有主是我们的依靠，主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就像接下来唱的回应诗歌《主是我力量》里面所唱的，让我们承认，让我们一起来唱《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随时的帮助。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与周围的人应当如何相处，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与世分别为圣，但是我们反而要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要随时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事，我们要见证你的大能，我们要诉说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身边的人都引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啊，也求你来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大使命，也让我们在同奔天路的时候，让我们彼此来提醒，彼此来鼓励，让我们不要掉队。谢谢主，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